家好啊，那么，台长呢很高兴啊，跟大家能够见面，实际上呢就是像见朋友一样的。那么每一次见面呢，那个观世音菩萨也是很慈悲。那么今天一早啊，菩萨就到了，因为你们没有看见，台长看见。早上起来呢，一看见天啊都是下雨，阴天呐、啊，心里就很着急。哎呀，下这么大的雨，怎么办呢？观世音菩萨慈悲一下，让我们这些听众啊来的时候啊不要身上淋着雨啊。结果呢，就天就晴了。谢谢观世音菩萨。那么。感谢观世音菩萨呢，还要感谢龙天护法，因为有很多的其他的菩萨台上也看见了，所以呢，真的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我们很难控制自己，我们已经不能知道我们今天会不会生什么病。很多人这个地方一痛，马上接下来就到医院去查，接下来呢查出来呢就是癌症。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等于判他死刑了。过去大家想想看，生癌症有几个人，而现在大家又想想看，实际上很多人不懂一个道理，实际上收人呢、啊、他并不是说要一定有地震有海啸，实际上他收人呢、啊、他是一个个收的。过去癌症很多人他比方说知道一个要会诊，哎呀这个人生癌症好像像判死刑一样，现在呢随便生，身上哪个部位都会生，实际上这就叫收人。所以当一个人如果坏事做了太多的时候，好事没有怎么做，人呢不是太好的时候，心情一直压抑的时候，我很恨人家的时候，这个人实际上他内分泌就开始起变化了，他的癌细胞就会起作用。实际上人现在为什么说生病他这么频繁，人的体质会越来越差，这个首先跟社会的压力有关系，第二呢跟他自己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不懂得学佛到底是怎么学法，台长告诉你们，学佛就是调节你的心理，学佛就是让你能够明白在人间的道理，学佛就是让你找到真理。那么很多呢已经跟台长修了很多时间的，那么相信的人呢很多，那么他们都知道啊，台长跟观世音菩萨呢经常的联系的啊这个 message。 那么今天呢不是要来开会了吗？那么台长就请观世音菩萨呢给大家呢说几句话。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前面给了我九个字，后面呢又给了八个字，大家想不想听啊？那个这是观世音菩萨讲的啊，大家记着就可以了啊。要是记不住的话呢，慢慢再打电话来问啊。那个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所有的学佛人讲了，说心要静，就是心呀要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啊、心不静了啊，学佛心不静，首先呢是心要静，第二呢要意要明。就是你对学佛的意义要明白，你心要静得下来。现在人的毛病就是什么都静不下来啊，烦躁得不得了，回到家里就想吵架，看见单位的同事又觉得讨厌，看见自己什么都觉得不满意，看见人家也不满意，看见谁都不满意，所以人跟人见面很难有笑容。现在的人跟人笑不出来啊，你看见我我就开始找你的麻烦，你看见我我就开始找你的毛病。人跟人在一起根本没有一种和睦的气氛，不要说在外面的，就是家里跟你一起生活的人，你回家就看见他讨厌，你说这个人怎么活呀？孩子你都会觉得他讨厌，对不对呀？从小把你养大的爸爸妈妈你也会觉得讨厌，你说这是什么人啊？现在的人的心态不一样了， 心态变化非常的恶，所以恶气重重，这个人才会生恶病，这就叫报应。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什么叫报应啊？你对人家不好，人家对你不好，那就叫报应。你骂人家了，人家骂你，你这就叫报应，对不对啊？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社会上，因为人家对你恶了，你心里不开心了，所以你也对人家恶了，实际上这也叫报应啊。所以呢，观世音菩萨说，学佛首先心要静下来，因为安静之后你才学得好佛。第二，意要明，你要明白你为什么学佛。很多人到庙里就知道拜佛，哎呀，菩萨保佑保佑我，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你到底想在人间留多久呢？还是你想在人间做多少伟大的事业，对不对啊？情要真，也就是说你求菩萨的情啊一定要真，要真情真意啊，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为什么要真情真意？实际上就是一个心。所以 台长刚刚跟大家讲的九个字是观世音菩萨今天上午告诉我的，叫心要静，意要明，情要真，还有八个字是佛灯永存。你们大家每个人家里，菩萨已经到你们家里去了，每个人菩萨观世音菩萨都在你们家里了，你们不要到庙里去了，大家很忙，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当然能到庙里去也很好，到了家里自己一点香，观世音菩萨都在保护你们，这么多的护法神，菩萨已经到你们家里来帮助你们了，大家想一想，多好的观世音菩萨，多好的这么多的菩萨，一求就灵，所以叫佛灯永存。还有四个字叫佛心永住，就是让你们永远在心中要住存，就是常住佛的心。所以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谢谢观世音菩萨。那么台长呢告诉大家，今天呢来的人当中呢有很多呢，很多的人呢是都是信的啊，跟着台长很多时间了啊，每到一段时间呢，过四五个月啊，总是想见见台长。那么台长给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见个面。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今天第一天来，所以台长呢，待会儿呢，也要给他们知道啊，什么东西是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呢看得见的。台长呢，待会儿呢会帮你们看图腾，当场呢给你们看看你们生活啦、命运啦、你们过世的亡人啦。台长呢都能讲出来，包括呢他的样子，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台长都可以把你们亡人的样子都可以讲出来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台长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事情。在美国啊，在美国的东岸有一个女孩子，一个美国的一个小女孩，她呢只有一岁，大家知道一岁刚刚在牙牙学语啊，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啊？好了，你们想想看，一岁孩子居然讲出来的一口是印第安人的语言啊，这是美国报纸上登的印第安人的语言，一岁这个小孩子讲了一口流利的。你们想想看，印第安人这种语言只有在大学里的学专科语言学的人研究的教授才会，他这个小孩子一岁啊，他居然会说印第安人的土著语了。你们想想看，说的完全是对的，而且他可以说出他前世，他的印第安语言说出他的前世，你们大家就明白一个道理了，什么道理啊？他有前世。结果通过人家的催眠学家就知道了，他前世曾经是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族长啊，族的族长。所以你们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前世？很多人不懂啊，以为我这辈子来了，我吃喝嫖赌，我做再多的坏事没人知道的。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报应越来越快。台长跟大家讲过什么叫报应啊， 过去比方说科技不发达，你杀一个人警察抓不到你，说不定十年二十年你也可以逍遥法外。现在什么叫报应快啊？你做了一件坏事情，他一年半年甚至几个月，他通过现代化的侦讯手段马上就可以把你抓住。大家想想看就明白了，这个不就叫报应快吗？过去人有修养，你弄他一下他不还你，对不对？夫妻吵架大家不会往很坏的地方想，现在的人呢，报应快不快？碰到什么事情你弄我一句我马上要弄你一句，你对我不好我马上要对你不好，这就叫报应。报应是跟着你跑的，如影随形啊！你现在拼命的吃鱼，你看看你会不会有报应。昨天台长在博客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这是一个反馈的评论，一个跟台长学佛的人跟人家去吃饭，他是不吃活鱼，人家弄了很多活鱼，结果边上那个人一吃卡在喉咙里，弄醋也下不去，喝水也下不去，一直痛，在饭桌上一直在叫，结果他在边上念了几篇往生咒，哎呦下去了，二十分钟没有弄下去，他两分钟一念这里下去。他在评语上写了一句，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很伟大，这么小的事情也在帮助我们。实际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就是来帮助我们的，就是来救助我们众生的。所以台长跟大家讲，什么叫开悟的人，什么叫开悟的人，想明白的人不叫开悟的人吗？他如果跟你们随便一个人跟你们说我想通了我开悟了，你们可以试试他，他到底开悟不开悟，你就冲着他骂他，他如果发脾气了他就是不开悟。你不信你骂他之后他不想了，他笑嘻嘻了，这个人就开悟了啊，这叫局部开悟，还不是全部开悟。你说你老公说我念经了，老婆我开悟了，你接下来你骂他，你看看你骂到他后来他会不会跳，他跳起来说明他还没有想通，他有本事他不跳，对不对呀？台长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事情，对不对啊？很多的人，一个人的修养，一个人的内涵，他是靠慢慢的积累的，不是说一天两天的。说有一个人因为人家骂他，骂他的祖宗，骂他本人，骂得实在，这个人比较粗嘛，他就把人家打死人家，就是失手了，把人家打死了。结果那个法官就判他，这个法官就判他说啊，你为什么这样讲他，讲他一大通，你这种人人家骂了你就会这样这样这样，你是一个粗人，你是一个什么什么，骂他很多。结果这个人跟法官叫他讲话了，他就冲着法官骂，骂了之后结果法官气坏了，继续骂他，骂了半个多小时，结果他就跟法官讲，法官，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你想想看，我这么一个粗人，我这么骂了你几句，你就一直不停地在讲我，在骂我，何况我是一个粗人，我没有文化，你想想看，人家骂我祖宗，骂我妈妈，骂我污蔑我，诽谤我，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打他一拳，我失手把人家打死。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的修养多重要。所以法官一听也有道理，就判他为无期徒刑，就是救他一条命了。实际上一个人有时候在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就是平时的积累不够，是平时的修养让你才能够积累成一个学佛的境界。当人家骂你诽谤你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能够沉得住气，实际上这个人就是修到一定的境界，用佛法讲就是开悟很多了。所以为什么家里会吵架，为什么妈妈会跟孩子吵架， 妈妈修养不够，孩子修养也不够。如果妈妈多懂点佛教道理，懂得这个孩子来之不易，是我的孩子，我必须好好的培养教育他，他就不会跟他吵，他就不会着急。而孩子知道妈妈生我十月怀胎，在我身上花了多少心血，我为什么要离他而去，我为什么要跟他吵架，他也是为我好啊。自己的母亲没有抱到马路上去找一个人来骂他的，因为你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对你这么好。如果两个人都有修养，两个人都能懂道理，你说这个家里还会吵架吗？这就叫我们要说要开悟啊。所以有了开悟之后，人家说啊，八风都吹不动了，就是不管来什么风我都不会动的，你怎么骂我讲我，我都很稳得住自己的。还有呢，实际上就学到佛法的叫小定。小定是什么啊？就是能定的心下来，心能够慢慢慢慢能够定得下来。那么台长呢，前几天呢啊，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个我的老朋友，跟台长呢听了十几年的节目了。结果呢，这个事情呢，他是那天来了，他都以为这个事情还有戏。我讲给你们听，你们谁都知道。你们想想看，这个老太太人这么善良啊，女儿又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你们想想看，她居然会给人家一个电话骗掉90,000澳币，说她中奖了。你们告诉我，你们收到没收到过这种电话？很多人收到吧？我讲给你们听的，说你中100万、200万，然后接下来叫你打税，说你把税钱交给我们，再假装跟你说啊，你要付我们一点手续费，我们马上把钱交给你。你们想想看，等了两是2008年的时候，他前几天就是大前天吧，到我这里来，还问我陆台长，我这个钱还拿得回来吗？你帮我看看图腾好吗？我都不会讲话了，对不对呀？那卢台长的图腾就把你看这个骗个骗了。你想想看，善良的人有没有啊？真的有的呀，真的很多善良人。我这次到马来西亚的飞机上，有一个马航的空中少年，他一听这个大师来了啊，他就跑到我边上来，通过我们的跟我随行人员，我们有50个人，他们就问了之后就跑过来说，他就跟我说啊，卢大师啊，你帮我看看好了。我说没关系，反正在飞机上没事儿。结果他就告诉我个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他说在马来西亚有一个他的好朋友，他说中了，就是他的叔叔在美国过世了，有2亿的遗产，说转不进来，马来西亚转不进来。这个人呢说，我现在刚到马来西亚，我这个什么什么身份啊还没完全定下来，怎么怎么，我能不能借用你的身份号码，你的银行卡借给我，我呢让他把2亿钱转过来，你拿1亿，我拿1亿。那你们都笑了吧，因为你们学佛的都聪明人，对不对啊？他居然会相信的，而且用了他的信用卡之后，也是叫他加点税，说你要拿1亿钱，你必须要付多少多少税。结果他什么钱还没拿到，2万马币出去了，啊，看见吗？就这么骗的，啊，他居然在飞机上还要跟台长说，台长，这是不是真的？他叫我不要告诉人家，你也不要告诉人家。我说我在澳大利亚，我也不会告诉人家。但是台长今天告诉你，那你们不认识他是谁呀、啊？对不对呀、啊？你们想想看，他最后讲了一句话，真把我台长气得真的哭笑不得了。他说什么？他说卢台长行不行？我说不行，这个事情，我说你可能上当了，你自己要动动脑筋，要做好最坏的思想打算。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伤心，因为人家还要叫他拿钱。还要叫他拿2万马币，他说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说找律师的都有公证的，他都相信。最后台长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再拿一分钱了，你那2万付掉就算了，这个钱其他钱你不要拿了。结果他跟我说， 台长很感恩你啊，如果我这个钱拿到了，我一定到澳大利亚来看你，我要谢你，我等着了，我等他谢了。你看看一个人糊涂的时候，他脑子根本没有的了，就像很多女孩子男孩子谈恋爱夫妻谈感谈情的时候一样，他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了，他没有脑子了，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台长告诉你们，真正的一个人能够有智慧的人，他是完全都明白，他是开悟的人，他不开悟，他现在就不懂，他什么都不懂。所以台长跟大家讲，实际上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啊，最要知道的是要生活要活得快乐一点。就像你们今天放弃了假期，你们没有出去旅游啊，然后但是呢你们听台长讲懂道理，而且又很快乐啊，然后呢你们又无忧无虑，至少现在在这里是这样啊，那么无牵无挂，你们在这里听台长很开心。你们如果人能做到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是到处有牵挂，到处有忧虑，到处有烦恼。你们知道一个人的烦恼多厉害啊，一个人的烦恼可以害死人的。你们知道烦恼啊，实际上这个烦恼来了怎么办？你们很多人就会问台长，台长你告诉我，烦恼是肯定要来的，那么有烦恼怎么办呢？台长讲给你们听，很简单，烦恼来了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中，就没烦恼了。鼓掌。很简单的嘛，你把烦恼放在心中，你不就是烦恼了吗？你把烦恼来了我忘记了，我没有烦恼，我不放在心上就没了。问题你怎么样把它拿出来呢？你怎么样把它不要放在心上呢？这个就是靠人平时的修行了。如果你经常能念念心经的人，你就会烦恼很少。如果你经常啊把烦恼全部放在心中，你又不念经，你今天来一点烦恼，明天来一点烦恼，后天来一点烦恼，在你的心中越积越多啊，多到后来就像电脑的病毒一样。一个好好的电脑，今天有一点病毒，明天有一点病毒，时间长了这个电脑就死机了，大家听得懂吗？我们人太多的烦恼之后，我们的心脏受不了，我们人就拜拜了。很多人不就是这么烦恼死掉的吗？对不对啊？想想林黛玉不就是烦恼死掉的吗？想想很多人不就是被气死的吗？对不对？所以台长告诉你们，用人间的方法叫无所谓，什么事情都不要当回事。孩子长大了，哎呀我要靠孩子以后养老送终了，所以我对孩子，哎呀花多少心思在孩子身上，结果孩子大起来跟你拜拜了啊，老娘不照顾，照顾小娘去了啊，接下来你就失望难过，好了生病了，对不对呀？打自己嘴巴吧，我怎么这么苦啊，我的孩子怎么这个样子，没有什么样子，这就是因果啊，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实际上要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想得开想得通，但是想开想通按照佛法界讲的叫放下，但是你们知道怎么样来放下？靠人能放得下吗？死的时候还放不下，我的孩子怎么办呢？我的房子，你们知道台长厉害吗？啊，你们听过台长节目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一个人打电话进来，啊，他打电话进来，台长全部有录音的，打电话进来说，卢台长，我的老头子死的时候，他说有一件事情放不下，结果家里人都围在边上，他放不下这个事情，结果他就死了。他说卢台长，你能不能现在帮我在广播里看一看我的爸爸叫什么什么名字，他最后走的时候是哪件事情放不下？结果台长就告诉他了，给他一看图腾说房子，而且跟你的太太有关系， 结果他全讲出来了，在广播里都有录音的。他当时说了什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房子，他爸爸一走，这个老头子一走，他的妈妈一个人住在里边，然后呢小儿子要把他房子要抢掉，要把他妈妈赶出去，所以当时死的之前全家人都围坐在边上，他不敢讲出来。结果呢台长告诉他，他说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妈妈说了一句话，说我妈妈他说我妈妈说我死也不离开这个房子，这是我跟我老头子住的房子。结果他的这个小儿子天天弄他，天天动小坏脑筋弄他，他们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呢，大家花钱给他妈妈买那个房子在外面，是个 unit， 他就说我就不离开他妈妈。所以这就是台长当时看到的问题。所以我告诉你们，台长看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你们大家必须要相信。那么台长呢，这就是最近啊，前几天一打电话，我一气场一感应，台长真的现在很厉害，图腾有时候都不要看，我就看到这个女的胸部上有这个乳腺这个地方有麻烦，而且我说看到她，她说哎呀对对对，是个块，有个结块啊。所以呢台长呢，而且看她的胸部有个块，而且呢看到她呢是过世的，在她的哥哥在她的身上啊。台长呢就放一点点一分钟的录音给大家听听，就是前两天的，因为你们这里很多人呢还没有听台长的播音，所以台长放给你们听一下，你放一下。问问他们都准备好了，响一点。什么路都没有给他造成阻碍，因为他肯低头了。我们现在很多麻烦，为什么会跟人家打官司啊？为什么动不动就跟人家打呀、闹啊、吵啊？因为他不肯低头啊，他老觉得他自己有道理啊。所以学佛就是要学会放下自己，不要去害人家。我们学会放下自己，什么事情都跟人家随缘。菩萨叫我们随缘，不要去攀缘，攀来的是假的，不是你的，而随缘的东西那才是真的。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人心实际上是制造天堂和地狱的，这个心 你今天让自己开心了，实际上你就在天堂上。你今天让自己难过了，你制造了很多的错误，你一直内疚，一直很难过，实际上你就是活在地狱里面。所以台长，这些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人都不去想呢？为什么人不去做呢？这就是道理，很多人都不懂。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理解它？我们无论如何要明白，人是制造天堂和地狱的。你自己做了坏事之后，接下来你报应了，你就制造了地狱。如果你对人家好，你做好事了，你就制造了天堂。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台长说啊，这个世界啊，比较悲观的来讲啊，叫啊，这个世界叫百花凋零啊，什么花都凋谢了，百花凋零啊，啊，唯有什么？唯有谎言盛开啊！人跟人根本不讲真话的，一开口就吹牛。真正的鲜花是什么？人心的本性都没有了，只有吹牛。人天天都会吹牛，你们告诉我，你们不用不着现在回答的，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一天说多少谎话？跟孩子讲，跟老婆讲，跟老公讲，跟爸爸妈妈讲，跟单位的领导讲，你们想想看，你们活在假的世界当中啊，每天都在吹牛，每天都在说谎，你想想看，这种生活能让你得到安宁吗？这种生活能让你开心吗？现在不要说你们了啊，你就说小孩子现在压力多大，很多人都不懂啊，很多小孩子烦恼都不断了。台长今天啊，给你们开心开心，一个小孩子写的东西我给你们念念，我告诉你，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现在的孩子都很苦恼。孩子说什么啊？就是交作业，老师们叫他交作业，家里面爸爸妈妈叫他交作业，孩子就自己写的，你们大家听听啊，啊，作业我交了又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啊，第二句写了又不一定我会，会了我又不一定会考，考了我又不一定会过，考过了就考试考过，不一定会过，考了不一定会过，那么过了呢也不一定能毕业，对不对啊？毕业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啊，那么有了工作不一定找得到老婆，找到老婆又不一定会生孩子，生了孩子又不一定是自己的，是自己的又不一定能养得活，能养得活的话又不一定能养得大，能养得大的话又不一定会孝顺你，会孝顺的又不一定会用功读书，会用功念书的话又不一定考得上，既然考得上也不一定会交作业。天哪，我做作业干什么？我讲给你们听啊，现在的孩子都有这么多的思想啊，何况我们人呢、啊？我们苦啊，我们活在世界上整天的为名为利啊，你想想看我们活在什么世界啊？我们天天的一会儿这里不开心了，一会儿那里不开心，刚刚身体好一点家里工作又来了，刚刚工作升迁了这里身体又不好了，哎呦真的累呀、啊！我们活得很累，因为我们贪呐、啊，我们不停的贪这个贪那个，我们今天要了这个还要那个，我们有了汽车我们还要好汽车，我们有了房子我们还要 house， 我们有了 house 我们最好还要靠近海边，对不对呀、啊？来的时候谁都想想算了，有了身份就可以了，现在有了身份又要这个要那个，要工作好，要最好找个老婆好，要找个老公好，你想想看现在好人到哪里去了？你们天天都在动坏脑筋，谁要你们呢？啊，你们自己都天天都在做坏事，你们的孩子怎么会孝顺你们呢？啊，这就是道理。所以台长跟你们讲，要记住，我们要相信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事实上是存在于人间的东西，那就是你的精神和灵魂。所以现在很多人生病，是生的是心灵的病， 因为身体是属于心灵管理的，你的心灵不健康了，你的身体就麻烦出来了，大家对不对啊？你想想啊，为什么现在说叫身心要健康啊？你的身体不健康，你的心灵怎么会健康啊？你心里总是嫉妒人家，总是难过，总天就是恨人家，你说你这个身体能不出毛病吗？那出了毛病还不知道出在哪里呢，啊，对不对？所以台长叫你们要明明有生灭，佛教讲呢，为什么说佛法讲叫没有生灭？生是什么？你今天小孩子生出来了，你就有死掉的一天，你这个事情今天做了一定会有结束的一天，你今天爸爸妈妈把你养出来了，你总有一天你也会像你爸爸妈妈一样死了老了。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开这个法会，你们跟台长在一起很有缘分，很开心，你们今天来的时候是这点时间，等到你们待一会儿结束了，大家又没有了，这就叫有生命。但是呢，佛法讲呢叫没生命。为什么有生命就叫没生命？要叫你们看到底。那么明明心中有无明，为什么叫无明镜啊？因为明明你很不清楚很多事情是好是坏，明明夫妻两个是冤家，你看不到他们前世，两个人你欺负他，他欺负你，这辈子继续他欺负你，你欺负他，搞来搞去，打来打去，离不离不掉，这个就是不明白，因为你们不明白叫无明，然后呢就产生了叫无明明镜。无明镜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镜是不会结束的，你今天不明白了，你下一次又不明白了。举个简单例子，很多女士在生孩子的时候很痛啊，很难过呀，真的生个孩子多不容易呀。好了，我再也不养了，我养一个够了，太危险太痛苦了，过一年又出来一个，无明明镜，对不对呀？你明不明白的事情，你以为这件事情你明白了，你过一阵子你又不明白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今天吵过了，离掉了，不好了，过一阵子又好了，又吵了，就像孩子跟妈妈也是这样，如果你明白这些道理，你就不会再继续吵了，你不明白这些道理，就算你吵过了，我今天请你出去吃个饭，我们去压个茶 OK 了，这个事情没有事情了，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又吵了，无明明镜，进不了的，一直会延续下去的，大家明白吗？为什么叫无老死境呢？为什么明明有老死，菩萨在心经里面讲无老死境啊？很简单，因为有老死，对不对啊？人老死，那么人死掉之后他又投胎做另外一个人了，你说他老死有境吗？无老死，不会老的，人不会老的，人永远年轻的，今天死了下辈子又投一个人了，再开始重新来，所以我们有前世，我们也有今后将来，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明白？你们天天在念心经，你们知道里面含义吗？菩萨就是教我们要明白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轮回啊，要明白啊，它是没有尽头的，今天吵过了，明天又吵了，今天肚子饿了，吃过饭了，饱得不得了，明天又饿了，你想想看，哪有个尽头啊？今天你们家里好了，明天又不好了，过一几天又好了，过几天又不好了，这就无老死境，无永无明啊，永没有这个明白的事情了，没有结束的事情了。很多老妈妈我经常讲的，哎呀，我儿子大了，读大学我就放心了，好了，没事了，读了大学要找工作了，接下来哎呀，他找个好老婆就好，到处去托人，等到老婆帮他找好了，孩子出来了，开始帮他领孩子。很多啊，白求恩大夫当年到中国去啊，为了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现在很多老妈妈老婆婆为了孙子和外孙，不远万里来到澳洲继续领养孩子。你想想看，他没有尽头的， 所以你如果不学佛的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是你的尽头。等到你哪一天要死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了，你起不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才明白，原来我到了人间一场空啊，什么带不来，什么带不走。我最喜欢的人带不走，我最喜欢的房子，最喜欢的钱，我什么都带不走，你要它干嘛？拿自己的生命，拿自己的性命，拿自己的青春换来了什么？天天换来的醉生梦死。所以那些小女孩在迪斯科舞厅里面，我看她们真的跟鬼一样，头发们留的那个样子啊，脸上嘛擦的那个样子啊，这个灯光呢灰灰暗暗的，你说一个好好的孩子跑进去像人还是像鬼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小青年都是规规矩矩的人呐、啊，你在人间就分成天和地了。你很开心的在家里规规矩矩的读书啊，学习啊，看电视看电影啊，好好的，没有病没有灾，你不就是活得很好，是人吗？你看看那些人，经常做坏事的人，经常去做坏事偷爬拿的东西，拿人家的东西的人，那他不就是在做鬼事情吗？你们看 Coles 那些人衣服里边，台长那天看见了，很远的地方放的都是放在里边的一个大衣，就这么走出去了。你说这种人他可以占你这点便宜，你们想想看，这点便宜能占吗？你的心里不踏实，你会很难过，你会很觉得对不起自己啊，你就值这几块钱呐、啊，你的人格你的人品就值这么几块钱啊，对不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学佛就是要提高境界啊。台长这个功能呢，待会儿会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呢都是冲着今天的，实际上呢啊，冲着今天台长待会儿给他看图腾的啊，要看看图腾。我们台长告诉大家啊，台长呢这个功能啊，就是我上次就是前几天我电话一打电话，我说哎，你这个人身上有刀疤啊，而且你这个人好打抱不平，结果这个人傻掉了。对对对对对，你看我怎么看得出来啊？我再给你们听半分钟，好吧？哎。说的一个人呐、啊，讲话出来啊，要动过大脑，因为啊，言为心声啊，因为语言是你用你心里生出来的，叫言为心声啊，对不对呀、啊？那么行为心态，你的行就是做得出来的事情，实际上是一种心态。举个简单例子好吗？你比方说，这个人嘴巴里说：“哎呦，哎呀，真好，哎呀，你中奖了。”哼，给我分点就好了 哦，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实际上，你说这个人如果没有想过，他会讲出这种话吗？这叫言为心声啊，对不对啊？他肯定想过了，他才会讲。什么叫行啊？为心态啊？比方说，看见人家中奖了，跑过来，哎呀，太好了，哎呦，恭喜你呀、啊！接下来正好在做事情，把那个桌子一放，发脾气了。因为你的行动说明了你的心态，你记住人家的时候，你嘴巴不要讲的。哎呦，你这个孩子真的考上精英中学了，真好啊！大家在恭喜他，你在边上是啊，用不着讲，什么了不起？你就这种傻儿子，你告诉你，这个就是叫你的心态是你的行为上做出来。所以菩萨学佛的人叫你们把心态要放平，要不要去嫉妒人家，因为嫉妒人家你很不开心，会伤到你自己。因为你嫉妒人家你难受，因为你恨人家你会更难受。所以你不恨人家，你不嫉妒人家，你把它放开了，你自己第一个得到受益，是你很舒服，对不对啊？很多人自己不舒服啊，为什么？他整天难过，因为人家比他好了，因为人家比他怎么样怎么样欺负他了。那人家说你坏话的话没关系啊，他有报应，为什么你去替他先报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这些常理，学佛的常理你们都要懂啊。台长告诉你们一个，因为今天下面有一些人呢、是相信的，还有一些人呢听到台长说了啊，刚刚卢台长有这么个功能啊，有些人还不相信。那台长说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听啊。那有一个在那个很远很远远古时代有一个先生，这个人呢是住在海边的，住在海边的这个水边上的一个小房子。那么那天晚上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鬼呢很多，就在水边呢就听到一个两个小鬼在对话。一个小鬼说：“嘿，我告诉你明天我就可以去投胎了，有一个替死鬼来了，真的好，他知道了。”那这个书生呢，他这个人呢非常非常仗义，他觉得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很心里觉得，哎呀，我应该帮助他，所以呢，他就去帮助他，他就跑到了这个桥边上，第二天呢就等。果然看见来了一个女人，疯疯癫癫的，就是头发披头散发的，狂哭，就嚎啕大哭，奔向这个桥上，就想往下跳。他就马上过去拦住她，他说：“哎，夫人，请你千万不要往下跳，不要想不通啊！你为什么？你告诉我。”这个夫人就告诉他：“我的先生赌博酗酒，把家产全部荡尽。”他还要把我卖到娼妓，就把我卖到妓院里去。他说我一定要死，因为我倒没关系，我不能让我妈妈受辱啊。因为过去人很孝顺，觉得自己做这种事情是对不起父母亲了，所以他说的就要往下跳。这个先生呢，是这个先生呢，应该是姓戴的，叫戴公，他们叫他公公的公啊，就是这个。过去对人家很尊敬，这个人呢，结果呢，他就往下跳的时候，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寻短见，我告诉你怎么怎么怎么劝他，把他劝到家里去，叫他的夫人呢陪着他。”结果没多久呢，他的老公怒气冲冲的，直接就找过来了。人家说了，其实就是那个小鬼在他的老公身上，还把他要逼到，一定要逼到就是跳河。结果跑到他家里来逼他，逼他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求求你了，请你放过他吧！你想想看，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把你太太、夫人已经逼得要跳河了，你还要逼他，你是人不是人的？”他说：“我没钱呐，我怎么怎么？”结果那个人家就拿出来一锭银子，加上还有几十两银子，一锭那个时候很多啊，就给他了。就他只能把他们两个人呢劝回去，劝回去呢，这个人间的事情呢。这里告一个段落。到了晚上呢，那个两个小鬼又开始讲话了。两个小鬼讲，那个小鬼说什么呢？就跟他讲了，说：“我现在这个事情不能去投人了，就是我不能找到替死鬼了。为什么？就被那个酸秀才搞砸了。当时怎么讲的是这个酸秀才坏了我的事。 啊，这个小鬼讲的。然后呢，那么边上那个小鬼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加害于他呢？对不对啊？他说，因为上天呢，觉得他是在救人，觉得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非但没有对他，我不能对他不好，因为他已经受到委任，叫应得尚书。应得的尚书的话，尚书就相当于一个处长，或者相当于现在讲起来一个局长，就很高的位置，就是专门管人家缺应得，和就是人家说你这个人背后骂人，背后说做小动作，背后伤人，是缺应得，他是属于应得管应得这个官了。你们想想看，就这么故事就说明了什么？就说明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些事情。所以你们想想看，过去很多地方专门有人跳下去的地方，这个地方每年总要死几个人，死下去的人就是拿人家来做替死鬼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呢，台长呢，今天呢，跟大家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还要留很多时间呢给你们呢，待会儿还要看图腾啊，大家很喜欢看图腾，但是呢，台长呢，在啊今天我的演讲啊结束之前呢，台长呢还是要跟你们讲几句啊要记住的话啊，我们要记住一句话，什么呢？就是私欲啊仗住天理，人的私欲啊，就是人的毛病啊，可以障碍住你的天理。也就是说，这个人为了一点自己的钱啊、名啊、利啊，或者为了贪女色了、贪男色了，他可以把天理都不容。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管任何一切。所以，人的私欲坚决要去掉，叫私欲障碍天理呀、啊。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为了一点点利益，我不管人家的兄弟姐妹反目，跟爸爸妈妈闹翻，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啊。在中国那个时候房子很小啊，房子很小，真的事情，房子很小，那个时候啊，门口在大游行，一个家里就这么一间房间，孩子要结婚没有房子，那个女朋友跟他说，你如果没有房子我就跟你现在掰了，我就跟你解决了算了。结果这个儿子居然那一天为了自己结婚，他妈妈站在一样，就是站在窗户这里在看下面游行，他就把他妈妈就这么一扔就扔下去了。你想想看，现在人还有天理吗？也就是说，他的私欲，他的欲望强到可以杀人的，为了一点点事情，他私人的东西。所以菩萨叫我们一定要克服住自己的私欲，不要太自私啊，一个人千万不能自私啊，大家听得懂吗？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叫众生烦恼障住本性，因为众生有这么多的烦恼，所以你找不到你自己的本性，你的良心就没有了。因为你烦恼什么？你害人家，你恨人家，你不开心，所以你就没有本性，没有良心了。你整天的恨人家，这个人会有良心吗？如果一个人良心很好的人，会整天恨人家吗？会整天嫉妒人家吗？会整天害人家吗？这就是障欲障住啊，障住你的本性。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台长的啊朋友啊佛友，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佛，要明理啊，我们千万不能再自私了，我们活着要为人家活着，我们活着要为众生活着，就像学菩萨的精神，要对大家好，你才自己能好，这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你家里也是这样，你一个人好了不算好，全家都好，全家都身体好，你家里才是好啊。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你全家都不安宁啊。家里有一个人倒霉，你全家就倒霉啊，对不对啊？所以学佛真正的要学它的精髓，学它的精华啊，以后时间长了，台长慢慢再跟大家讲，好不好？谢谢大家。那么在结束之前呢，因为经常有很多人呢提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很怪，他们打电话来了，网上发来的都有这些问题。那么台长呢，就有几个问题呢，正好呢，在今天借这个机会呢，当场回答一下，那么大家也听一下，好不好？啊，问吧。
谢谢台长。第一个问题是。 台长说过和别人有冤结可以念解结咒，那么隔壁家的狗总在我睡觉的时候叫，严重的影响我的作息时间，请问我可不可以念解结咒给这条狗呢？
你看怪问题了是吧，这些问题也会问台长啊，他家的狗啊能不能念解结咒，实际上狗相当于人的智慧的2岁，实际上狗不能杀，狗根本不能跟他不好的，实际上狗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所以狗有灵性吗？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投人啊，我不讲在什么地方，有很多的地方是狗投人很多，你们大家知道，有的人长得脸有点像狗，你们盯着狗的脸去看，你看他的眼睛像不像人？很像啊，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就是狗真的给你找麻烦了，我觉得你也应该给他念解结咒，真的一样灵的，好不好？
谢谢台长的开示。下一个问题是，梦中台长给我改名字，但还没有改就醒了，以后再也做不到同样的梦了，请问该怎么办？
那就没福气，改到一半改不下去了。好像我们电台也有一个小女孩，那天台长在梦中给她改名字，结果刚刚要告诉她醒了。实际上像这种啊，要不要用不着问啦，就比方说她硬要改名字的话，台长现在也是很慈悲啦，啊，已经经常有人选3-4个名字啦。因为比方说你属狗的名字里面呢，最好有个土字旁啊，还有呢还要有一个比方说一个广字旁啊，这个呢就有一个家啊，小动物都是这样啊。那个属老鼠的呢啊，有一个木字旁，眼睛的木字边旁，它都有讲究的。还有比方说你是属龙的话啊，你最好呢能够飞字，有了飞字在里边，这个龙能够飞起来嘛，对不对啊？是老虎的话应该在树林有个木字边旁，实际上呢让它自己先起选几个字他喜欢的，根据这些意思，然后呢你打电话呢到我们东方电台呢记录下来，台长呢每天呢大概给大家看3-4个选名字，我能选的，好吧，叫他打电话进来吧。好，
谢谢台长开示。为了改善家里的气场，念4遍大悲咒，是否可以加1遍天与1遍地，共念6遍大悲咒呢？
你看什么样的都会想，台长叫他说到家里，如果发现气场不好的话，从正就是前后左右给他念4遍大悲咒。他的意思说呢，卢台长4遍肯定还不全，那么还有上面还下面吗？啊，他比我厉害啊，没用的，4遍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啊，前后左右这个4面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啊。
谢谢台长的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做整容手术，会不会影响命运？会不会下地狱？
那第一句话，做整容手术，如果整得好，是很好的，真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吗？那个整容，比方说这个人本来运程很不好的，比方说啊，他这里正好有块疤，那么把这个疤弄掉了，或者他的牙齿不好，他把牙齿弄得整齐了，这对他的运程都会有帮助的，但是不是绝对的，但是一定会有帮助。就是这相好的话，他的心会好，他的运会转，这是真的。但是说他刚才问这个问题，会不会把他一整容整到后来变成到轨道呢？那他这个问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们知道 Michael Jackson 吗？对不对啊？跳舞的那个，你们知道台长给他看过，他是个猴精啊。他最早死的时候，台长就一看他是猴精。但是呢，美国有那种星象学家，他们也看出来说他也是猴精。大家知道吗？所以呢，我告诉你，所以他在台上做的那些动作啊，全是跟猴子一样反的啦。他这种动作做出来，人家人做不到出来的。所以那些人呢，都喜欢看那些小青年，哇，他就 fans 了，对不对啊？实际上他不应该做整容手术。他一做整容的时候，他这个脸整的是不是有点像鬼啊？对不对啊？你看，收了，回了。所以有时候不要乱整。对不对呀？就像不要乱看风水一样，很多时候可以看风水，很多时候不要乱看风水。家里出了些情况的时候啊，念念经啊，稍微风水调整一下，问问台长都可以，不要 动不动就动家里的风水。所以这个位置如果经常这个方位放得很好的，就不要去随便动啊。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现在我问问你们，你们讲得出来吗？比方说一个大门，对不对？这个大门，这个门朝里开好还是朝外开好啊？你们讲给我听听看呢、啊、到底朝外朝里啊？你们一半说朝外一半说朝里，肯定对了啊，就讲给你们听啊，明白吗？家里自己好的气场不要放到外面去，门应该往里开而不能往外开。你去看好了，把门往外一开的话，没有几家有财运，听得懂吗？这有讲究的，这个风水也是这样，好不好？下面
谢谢太郎开始。我梦见自己买彩票中了100万，请问这是什么预示呢？
这叫想钱想疯了，听得懂吗？中了100万，说不定是泰铢或者日币啊。你告诉他，如果他做梦做到100万，说明呢他是有点财运，明白吗？是会有些财运，但是绝对不会这么多，明白吗？就是这样。好了，
谢谢台长开示。请问台长，左撇子是不是孽障病？
谁说的？左撇子变孽障病，他自己想出来的。哦，左手拿东西就是孽障病啊？不是这样，不是这么讲的，这是一个习惯，从小手有习惯。但是呢，他说的这里边呢，说有一点点道理。左撇子呢，并不是孽障，左撇子呢，根据他的血液循环系统，他的左手有力，他就会经常用左手做事情；他的右手有力，就会经常用右手做事情。你听得懂吗？至少他跟正常的人稍微有点不一样啊。至于他有没有孽障，那是要看他前世的，好不好？
谢谢台长开示。请问如果给怀孕时的胎儿念心经太多的话，会不会让他很开智慧，觉得人间很苦，就不愿意投人了？
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多聪明啊！所以我告诉你，实际上不会的，因为已经把你的魂放在妈妈的肚子里了，让你投胎了，一定不会再把你轻易的拉回去。像这种拉回去的话，不是他自己个人能决定的，而是地府的官，人家说阎王老爷了，冥府的官能决定的，对不对啊？所以没关系啊。
谢谢台长的开示。请问上坟的时候烧小房子，是不是要自带油灯、蜡烛和烧小房子的瓷盘？
要，不要去用人家坟上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不懂的，人家坟上供过的苹果、水果，你把它还拿回家吃，实际上都不要吃的。这些东西不要吃，跟菩萨供过的不一样的。供菩萨的是供天上的，那个是供地府的，所以不能去吃的。所以像这种盘子最好家里拿去，拿过去之后呢，也不要拿回家了，就慢慢的想办法把它处理掉。听得懂吗？拿回家不是太好，因为坟上鬼魂太多，这种不好的气场太多了，明白吗？
谢谢台长开示。台长说吃素许愿的话会有功德，现在我们全家都吃素了，然后宠物狗也跟着我们吃素，请问我是不是可以替狗也许愿，希望它能够功德齐聚，来生脱离畜生道？
哎呀，很善良啊，这个听众很善良啊。实际上呢，道理是跟台长刚才你前面不是有一个问题吗，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实际上狗呢，它通人性，所以你帮狗念经的话，你照样可以把它超度到人道。就是说当一个狗死了之后，你不停地给它烧小房子，它照样可以投人，明白了吗？只不过它投的人很多有智商不是太高，或者在有些地方，是真的，我不骗你们的，有些地方我不想讲啊，我不想讲，有些地方啊，在农村很多地方就是很多人脸长得有点像牛啊，像羊啊，很多都是这样，所以当然不大好。这种话我们就不要去讲，不要去刺激人家，对不对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台长看到我没办法，我是实话实说告诉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啊？
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是，佛台不能正对大门，指的是入户门吗？还是指所有的房间门？我家佛台2楼的走廊尽头正对着孩子卧室的门， 不知可不可以？
讲的是入户的门，也就是说大门进来你不能看见佛台，大门进来不能看见那个叫那个卫生间，大门不能看见睡房的门，这个是犯忌的，这叫犯冲杀的，你听得懂吗？是这样的，实际上其他的都没关系的，就大门，如果房间的睡房的门看见大门是没有关系的，看见那个佛台是没有关系的。大家知道，实际上很多人不懂，说哎呀，一直通到底啊，很不好，当中有蓝块什么东西。实际上风水学并不是讲这个，风水学讲这个气，一个气，一个气很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前门一开，你后面有一个门的话，你这个直通那个风水是属于不好。如果你后面本来门的到底是墙壁，你就用不着当中再拦任何东西，听得懂吗？是这样的，好不好？好了是吧？啊，还有啊，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谢谢台长开示。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我每次烧完小房子，或者有时进入寺庙的时候，都会打嗝，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吃得太饱了，怎么这种问题？打嗝不就打嗝？这个是迷信，明白了吗？他说他是说他跑到庙堂就打嗝，是不是啊？还是说偶然的？他说经常到庙里不一定的，肯定不会经常的。你叫他一天去三次，你看他打嗝不打嗝？哪有人吃饱了再打嗝了？